中国教育历史第一讲，我们在开始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19跟20世纪中国教育历史的一个概括。第一个小题目是，为什么必须要研究教会历史呢？为什么必须要研究教会历史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必须成熟，必须在每一个时代教导上帝的话，应用上帝的话。而历史，特别是教会历史，乃是一面的镜子，记录了教会如何回应每一个时代的挑战。教会在这方面就是回应时代，可能是成功的、有效的，或者是失败的。第三，基督徒必须从过去的历史吸取教训，好叫知道如何在当代、在目前的时代解释圣经、应用圣经的。这个是一般性的，为什么必须要研究教会历史。第二个题目是，为什么必须要研究中国的教会历史呢？第一，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普世华人教会的成员。顺便提一提，这里我们用华人，因为我们教课的地点不在中国，在海外，所以叫华人。第二，因为中国与海外华人教会可能在21世纪在普世教会中扮演领导的角色，可能哈。第三，因为身为华人基督徒，我们继承了19跟20世纪西方教会的智慧和愚拙。有人说，不懂历史的人只会有重复历史的命运。第三，那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来解释中国教会历史呢？因为毕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的，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的角度。下面的六种的角度呢，还不完全的，还不完整的。第一种呢，是从宣教士和属灵领袖和宣教士传记的角度来理解。从这个角度呢，很多时候我们看的书籍，传记的书籍是灵修性的让我们得到鼓舞。但是呢，往往呢，把这些宣教士和华人的属灵领袖看成是圣人一般的主要是仰慕他们，比较少看到他们生平的历史的处境。不过这个是我想最古老的中国教会历史的著作。二，从传统中国文化角度去理解，不论是在1949年之后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台湾，少部分到香港出普通话或者是国语的教会，他们从儒家思想从中国文化来看中国教会，所以呢，任何跟传统儒家思想不符合的教会现象都排斥成为不属灵这个是第二种的中国教会历史的观点角度。第三，从西方宣教运动的角度来看当然在这方面呢，也有比较传统的或者是使用了一点学术方法论的宣教史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的确看到这宣教运动的成败。不过呢，往往呢，这个角度呢，至少到目前，至少是到最近20年1989之前呢，华人教会本身，特别是华人中国跟华人教会领袖们在华人教会历史的所扮演的角色呢，往往呢不太注重。我是在这种的宣教史的大圈子里面读研究院的。第四，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理解，那这个就很简单，不用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西方进到中国的基督教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个呢是自从特别是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就有这种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宣教的看法的西方基督教学者这样看中国教会历史的。对于8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的教会怎么看法呢？这个第四种的角度呢是功不可没的。第五是从跨越文化或者多种的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呢可能是我最常使用的方法可以说从这种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历史，不光是中国教会历史主要是来自哈佛大学多年来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的看法。就是呢，当然他是从西方为主的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是给次级 中国是给回应 stimulus and response 刺激与回应，但是总的来说总是从一个文化交流或者是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教会的历史，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会避免了不论是美国西方或者是中国的沙文主义从两个至少两个甚至不多种的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第六，从神学教育的角度，我们必须要从中国和海外华人教会的成熟成长这个角度去分析近代的中国教会历史的。好，所以至少有这六种不同的角度，我个人比较偏向于第五跟第六种。第四个问题就是要理解华人教会历史中一些的背景和因素。在讲这一段之前呢，我先预告下面第五段呢，就看了这些因素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说研究中国教育历史的时候必须要提出的哪一些的问题。好，先来第四段理解华人教会历史中的背景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近代中国历史。近代中国历史自从鸦片战争或者说自从1800年以来呢，可以说是传统华人文明的崩溃，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还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Modern China 的追寻的历史在这方面呢1989年六四之后1989年11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很重要的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之一，很少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呢会放上纽约时报的最畅销的榜上的。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一个现代中国的追寻，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Jonathan Spence 是作者，他是澳洲 后裔耶鲁大学的中国历史的教授。这本书呢很有趣的，一半是在他办公室，一半是在一个披萨的餐馆写成的。那他就用这个题目，就是说从明朝开始讲他引用了很多中国的文学诗啊小说啊等等来讲中国，这种明朝到1989年的历史呢，中国中华民族在追寻一个现代的中国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的主题。最后，传统中国文化的存留甚至复兴，所以现代中国历史有这么多的因素，传统华人文明的崩溃，从科举制度在1905年取消然后西方跟日本这种鸦片战争1840年和1839年的侵略，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追寻，最后到了今天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到世贸，也举办了北京奥运之后呢，传统中国文化仍然是存留而且是复兴的，这个是从中华文化的命运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历史。第二另外一个背景因素是共产中国的历史军阀时期是1915到19271911年革命之后呢很快的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权力在袁世凯跟军阀的手上，袁世凯1916年服兵之后呢去世所以1916到27年是军阀时期，1927年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呢仍然还是军阀在割据不同的部分，而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冲突一直到1949年，然后呢革命1949和文化革命1966到76四个现代化，中国进入了21世纪世贸，然后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与道德价值的崩溃，所以可以说这个是新中国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华人教会历史，就华人教会就是在这种的中国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崩溃跟复苏，新中国的诞生跟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成熟到。第三个背景因素是欧美的教会历史欧美的教会历史呢有自由派神学的兴起，就是不信圣经是神的话，不信神迹用批判的角度来解释圣经等等，自由派神学的兴起大概是起源于1800年，基要主义就是说反对自由派神学的正统的教会，基要主义运动的兴起，复兴运动不同时的复兴运动宣教运动和金钱运动，这些呢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回应。 还有最近这几年，特别是1970年代到今天这40年里面的新福音派神学的兴起。新福音派神学简单的说，就是跟自由派和跟新正统派友善的所谓福音派的神学。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华人教会究竟继承了或者进口了什么的传统。最后第四，当然就是欧美跟世界的历史，这些都是华人教会的背景。近代中国文化的命运，新中国的命运，欧美教会神学的发展跟不同的运动，最后世界人类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中国教会历史需要考虑到的。难怪呢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自从90年代吧在余达新教授，现在是余达新院长的带领之下呢，这个教会历史这课的名字已经更改了，不叫教会历史，叫教会在历史 The Church in History， 在历史中的教会。这个名字的更改是很重要的，给我们看到研究历史的重要性，研究历史对明白教会历史的重要性。好了，第五我们都是用很简略的方法来讲来介绍教会历史为中国教会历史做一个导论。第五，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必须要提出哪些的问题呢？这里我们提了7个。第一，在每一段时期，中国或者华人海外华人社区是处于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整个世界当时发生什么事，中国是怎么一个中国，海外华人在怎么一个情况。第二，当时在世界历史发生什么事，有什么重要的世界趋势或者运动是指世俗的。第三，在那个时代的那段时间，谁是传福音的使者，谁在教会里教导宣讲神的话，就是宣教士是谁，教牧是谁。第四，这些不论是宣教的使者或者教会内部的教师，他们带着怎么样的文化背景、文化价值观来宣讲教导上帝的话呢？他们带什么文化背景来宣讲神的话。第五，他们是如何理解福音的，他们宣讲福音又受了怎么样的神学思想所影响的呢？很明显，这一刻的中国教会历史是有神学的色彩来主导我们的观点与角度的。第六，那这些福音的使者和教师们，他们是如何教导上帝的话、宣讲上帝的话的呢？第七，人们是如何回应福音的，或者是他们如何排斥福音的，这个回应包括接纳跟排斥甚至反对基督教的。而教会在世界是如何生存的，是带领着世界与文化，还是跟随着世界向文化低头投降呢？这七个问题呢，就让我们对每一段的中国教会历史呢，可以有一些多角度的一个分析。第六，现在我们把中国教会历史做一点点初步的分段，是从1807年开始到2000年代，或者说到了21世纪。第一段是宣教士开荒的时期，1807到1860。玛丽逊 Robert Morrison 是基督新教第一位到中国的宣教士，当时他到达的是澳门1807年。到1860，为什么1860呢？因为鸦片战争1839到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到1860结束的时候，有天津条约1858年跟北京条约1860。到了北京条约1860签好之后呢，外国人呢就合法的可以进到中国的内陆去居住，包括宣教士。当然在1860之前呢，他是天主教的，特别是法国的天主教的宣教士都已经不理中国的法律呢，已经在中国内陆，特别是湖南呢那一带在宣教了。但是呢1860毕竟是我们新教基督教进入到中国内陆的一个开始。第二段是1860到1915，在这段时期宣教士开始进到内陆他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也就是说呢，有一些专门是分发圣经单章传福音建立教堂的，以戴德生和内地会做代表。第二种呢，是以介绍西方的文化，特别是科学跟教育现代化中国的青年人为策略的那这两派呢，很不幸的不太愿意合作， 所以1860到1915年是分道扬镳的时期。为什么1915年呢？不用1911年呢？就是因为呢，1915年可以说是在1911的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彻底的绝望。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号出版了《新青年》卷一第一号就开始了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时期。第三阶段是1915到1927年，这个阶段呢是知识分子对教会的理性攻击就是说世俗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理性上的冲击，然后呢基督教本身呢它的教会和神学本色化的一段的时期，1915到1927，就是北伐在4月12号1927年结束，以清党结束的。第四阶段1927到1949年，这个是国民党在南京执政的时期军阀还是在控制中国日本1931年进攻东北，1937-38年攻大陆。那但是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呢，是从1915到27这个五四运动呢反动回到传统文化的复兴教会也有某一种的复兴不论是1930年代的王明道先生、倪柝声先生、宋尚杰博士他们的布道奋兴的复兴时期，或者是1945到49年在中国大学生中间的献身宣教的运动。第五个阶段是1949到1976年，这个是新中国的成立逼迫的开始，还有海外移民的时期，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跟北美洲，当然还有其他的地区。第六阶段是1976到1997年其实呢不一定要用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个做分化时代的一个分水线，也可以用大概1971-72也可以的。这个是教会的现代化，我愿意用教会的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就是现代化制度化与全球化的时期，这个也是新福音派的神学涌进中国华人教会的时代。这个就是以前呢所没有的各种的观念，教会增长社会学的分析对文化的分析等等还有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和行政从西方移交到华人的时代。当然这个也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香港的世界华福运动突破杂志台湾的宇宙光杂志等都是1970年代创始的。第七个阶段可以说1997年之后，也可以说是1989之后，看不同人的看法，是后现代与后福音派的觉醒的时代，或者是转型福音派的转型的一个时期就是说呢从这个新福音派转型到后现代的这个专有名词是后保守福音派，从新福音派到后保守的福音派。新福音派呢是对自由派跟新正统友善的，后保守福音派呢是对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友善的从1997到现在就这七个阶段。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些关键性的课题，虽然前面已经提过一些的背景的因素跟每个阶段应该问的问题，还有已经把它分段了。现在第七个小题目呢，就是在过去200年中国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哪些关键性的课题这议程。第一个课题就是宣教士到中国都有委身献身与传福音的精神，愿意为中国牺牲的很多，他们跟配偶跟孩子们都是埋葬在中国，包括澳门，包括马来西亚。很不幸的，他们不知不觉的也带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很多宣教士若知道如此一定非常的惊讶，而且是悔改。早期中国的牧师的地位都在宣教士之下有人统计，赵天牧师统计过中国牧师的薪水呢在19世纪末跟西方宣教士的薪水差别是20倍。第二点，宣教士多数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鸦片战争1839或者40到42年 不平等条约为中华民族带来的侮辱。因此呢，中国教会一方面在宣教士领导之下服侍，同时也孕育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愿意为本色中国教会领袖的培育努力。而在这方面呢，事实上韩国的宣教士做得比中国的宣教士可能更成功，有他自己的个别的因素，因为韩国可能夹在中国苏联日本西方的夹缝中，总是被欺负的，他们民族精神可能比中国人更加的强，所以呢教会很快的有本色的牧师领导，这个成熟的速度是比较快，加上他们的民间宗教一些的传统，也让他们的属灵操练有很特别的色彩。第三，宣教士与中国教会的领袖大部分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从1915到1927年，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是1922到27年为中国教会带来的思想上的挑战。五四运动和非基运动的思想乃是中共新中国宗教政策的背景或者基础。当然有杰出例外的教会人士回应五四和非基运动的，可是这些回应五四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基督教人士的信仰大多数不是福音派的。1989年六四事件给华人教第二次机会回应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对基督教的挑战，提供一个既合圣经又有理性根基的护教神学。中国华人教做到了吗？宋尚杰、倪柝声、王明道、赵世光、纪志文等等的福星型的讲员给中国教会留下一个敬贤的传统，强调圣洁生活与世界分离，同时忽略了学习神学教义和神学上的反省。中国神学教育多年来是次等的或者三等四等的我是在这种的神学院长大，在香港50年代直到1970年代本色的高等神学教育的兴起，就是说西教士呢移教神学院的领导权给华人，或者华人的本色的神学院，比方说香港的中神跟台湾的华神的创办。可是呢本质的高等神学教育在1990年代前后转化为新福音派甚至乎非福音派的信仰今天的香港中国神学院已经不算是福音派的神学院了。第五，中共宗教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但是呢在执行上呢有软硬之分，1949年以来分不同的阶段。今天像政府登记的教会与不登记的教会之间有着矛盾，但是呢也有多层次的非正式的复杂跟很活泼的交流。宗教政策的落实按地区按每一年的月份都有不同的。第六，海外华人教会特别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地区的教会有着一种的怀念传统中国文化的情怀，因此在解释上帝的话，在应用上帝的话上有冻结了某一个时代华人文化的嫌疑障碍了教会在所居地文化所居的文化地生根不过教会一方面抗拒同化生根，也同时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同化生根的，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一方面呢华人教会的抗拒同化事实上就是他同化的样式。最后结论，中国教会是西方宣教运动的果子，后者是18、19世纪福星运动、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和各种敬虔运动的果子。中国教会也受启蒙运动哲学与新派神学的影响，因此华人教会的神学素描非常像美国教会。意思就是说呢，假如我们不了解美国教会的历史跟美国教会神学的历史呢，就很难明白中国教会的历史跟中国教会神学的历史的。我再说一次，假如我们不明白美国过去200年300年的教会历史跟神学的话，就很难理解中国和华人教会的历史跟神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从美国搬到中国去的，不论好坏，不论中国教会接收了还是排斥，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历史是不容我们忽视的。